摩登都会情，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男女星期一的电影当中。这边同样的呢，雅玲为您邀请到了中国学员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在空中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李哥您好。
雅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嗯，李哥，因为雅玲很喜欢能够到网上啊去看到说一些这种互相的这个类似像是交友啊婚姻的一些的网站啊，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蛮有趣的，因为很多人会在这个留言板上哈，甚至呢像是我们的这个包装杂志有些的副刊，总是会有一些读者会投诉说来谈到他们家中的类似像是婆媳问题啦，或者是说家中的这个夫妻之间的问题。所以想我们要在今天的空中再次来请教李哥哦，因为真的这样的一个算是家庭当中的这种人际关系啊，是每一天影响我们的生活，每一天那个冲突啊，也就格外的让我们觉得难过。所以我不晓得说在我们的平常生活里面，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到说，要是如果真的从一个小家庭的这个环境要入到说一个进入到一个大家庭里面，我们该怎么样来做一个适应呢？
我想家庭婚姻呢本身呢不只是一个好像我可以解决问题或者逃避问题的地方，反而是有时候常常是凸显个人问题的所在。
嗯，
比如说一个人单身的时候，他没办法显出他是不是很自我为中心很自私自利的人，但是进入婚姻以后呢他就会显出来了。
嗯，
所以自己家呢就是一个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很单纯就可能这个几口人家这样的，但是呢那个问题碰触以后呢确实显出很复杂的层面，人心里面的。这最近我听到一个消息，就是有一对夫妻他们两个都再婚了，就是因为丧偶再婚，那么都已经超过40岁以上的人了，对婚姻来讲他们是应该是老手，蛮有经验的这样的。可没想到最近呢几天这个妻子呢，其实他们只有还不到一年吧，就离家出走了。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他的先生讲话常常会伤害他，常常还是想到说，譬如说交代这个后来结婚这位妻子说，如果这个他死掉了以后要跟他的前妻葬在一起。那有些那还有说他就要打工啊，要去这个他前妻什么地方在的地方打工这样的。哇，这个跟他结婚的这位姐妹真是受不了，她在活着还是活在过去那样的情况里面。
是，
所以对婚姻来讲，这个就算说她是有经验，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真理的标准来讲，那就是还是自我为中心，就是根本想到还是从前，想到的过去，说不定过去对她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可是呢她却是这样的表达。
是
很伤害这个后来结婚的这位妻子。
嗯哼，
那么所以我这里看到就是说，当人不知道按照真理来想的时候，或者没有一个真理的标准的时候，那就很容易凸显自己要伤害对方，我不知道。
嗯哼，
所以这个孩子太太气质下就离家出走了。
是
啊，那先生就觉得说这个人不接纳他，不接纳他的前妻这样的。
嗯哼，
可是觉得很岂有此理，你现在已经跟他结婚了，就圣经说的这个当妻子死了这个约就没有了。
嗯哼，
那你再婚的时候可以再婚这样的，那这再婚的时候你配偶应当是现在的这个了。
嗯哼，
啊，你不能再恋旧啊，然后现在这个配偶算是谁，他也不知道他应该是谁这样。那这种就是没有真理的知识呢，就会产生这样的后果。所以呢在家庭当中婆媳所衍生出来的时候，常常还是因为我们对真理认识不清，或者我们没有用真理的原则在我们家庭当中，那就会产生很多负面的结果。
是，嗯哼，因为这个好像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社会常常人家所谓的这个多元化，我们要包容多元化，可是每个人的这个心中的标准都不相同，所以我想可能像刚刚李哥所说的那个例子，那个先生应该是觉得自己是没有错误的，可是如果真的是把他拿到一些的这个真理当中来比对的时候，也许就是有一些的这个插入在，所以如果说一个家庭里面是有很多的标准的时候，可能那个就是一个彼此伤害的情况了。
对，是多元化没有错，我们像我们这社会是多元化的，就像好像一条路你什么车子都可以跑，但是每个人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不管你是快车慢车，红灯就是该停就是该停那样的，那个规则是一样的，要不然就会产生混乱或者车祸伤害这样的。所以这种多元化的社会里面也应当有它既有的标准次序真理在那里做一个标准，大家可以进退，那么当中怎么样取舍，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有秩序，多元而不混乱。
嗯哼，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乱成一团。
嗯哼，
虽然少少四五个人，但是变成世界大乱了这个情况，
是
弄得大家很痛不欲生，甚至于。这是不想活在这个世上，或者不想活在这个家庭里面。
嗯哼，是。所以我想我们在空中也希望能够再次和听众朋友来分享，到底该怎么样在一个家庭建立起这样的一个秩序来。在上个礼拜我们来谈到，即便是一个进入到婚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不是只是和你这个结婚的对象哦。我最近才听到一对夫妻，这个妻子做这个问他的先生说，如果呢要是在时光倒流回到从前啊，你会不会再决定要娶我？这个先生想了想说，我会考虑看看。哇，这个太太就很紧张说，为什么呢？她说，如果说你要我娶你一个人呢，你这个人的话没有问题，我一定会愿意娶你。可是如果说我要娶你后面这么一大家的话啊，那我可能会考虑看看了。所以我想在面对这种双方的家庭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在上个礼拜其实说到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另外一半联合。可是如果真的要是没有办法，是说不管是因为父母亲生病的关系，或者说什么样的一个因素，一定要住在一起，那该怎么办呢？
那你刚才提的那个例子很好，我太太今天早上还打了这个长途电话回来，她人在下回准备到佛罗里达去开会，
是
这个打电话给我，一开口就说啊、哦，我好幸福啊，幸运我能够嫁给你这样。那你刚才想到我，你如果他问我说，哎，你会不会再娶我？我讲我毫不考虑的，我会再娶她这样子。
嗯哼，
那自己当家人，那是他的家人，我和那家人有关系又没有关系。因为我要结婚的对象是他，那当然必要是有他的一个家人在，但是不是我结婚的对象主体。
嗯，
那么基本上面我们要认清就是离开父母这样一个原则。我可以成为他家人的好朋友，
嗯，
但是呢，我不会因为他的家人影响我跟他之间的关系，这样子，这样才是一个正确的方式。上次我们提到说住的问题哈，那很多人都是因为住在产生许多错综复杂，所以我们上次提到的比较着重在强调。不住在一起的好处，不住在一起的利益在哪里，那个怎么样能够不住在一起。
嗯，
那么今天我们比较多来谈谈，就是万一需要住在一起的时候怎么办。
嗯，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的。
是，
那么其实圣经原则就是不改变的，就算是住在一起，但那个精神离开父母的原则还是存在的。
嗯哼，
所以当住在一起的时候就算三姑六婆都住在一起，
嗯哼，
那么重要是谁是 leader，谁是一家之主，这样弄清楚。
是，
因为如果不清楚这个 leader 是谁，那么就是会混乱，造成混乱，因为就是没有一个人来做最后的决定，做最后的裁决这样子。
嗯哼哼，那所谓的这个 leader 是这个领导者是谁呢？
基本上圣经原则是 leader 就是头就是头给，就是丈夫。
嗯，
所以我们台湾话说丈夫是讨给，这是非常合乎真理的。
嗯哼，
讨给来做主嘛。
是，
所以这方面在这方面呢，我们就是在住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家的去的方向要做什么样取舍，做怎么样的决定，做什么样的安排，那就是由做头的人来发表意见，或者来做决定，做裁决这样的。那这个是，也就是丈夫要起来做头，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一个清楚，谁在做决定这样的，这样的话就会清楚说谁是做最后裁决的人，那么大家就按照他的裁决去做，这样就会容易的。
是，可是我想如果说对一个家庭来讲，父母亲要是同住啊，因为如果说是刚好是很完整的家庭啊，那这个原本的父母亲好，这当中的这个爸爸也是头啊，那等到这个可能新搬进去的这对小夫妻，丈夫也是头，该怎么样去面对说一个是长辈，一个是自己的意见呢？
OK， 所以这里是两个头，所以代表就是两个家庭。
嗯哼，
不是一个家庭的，
是
这样的。那既然是一个家两个家庭呢，那么当然这个父亲的部分做他父亲这个家庭的决定。
嗯哼，
那么子女的家庭呢，做子女这方面就这个子女儿子来做决定。
嗯哼，
那如果住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个沟通的艺术就是这样，那就是由儿子跟爸爸沟通，做出结论以后，那么成为共同的决定，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当然决定过下来的可能爸爸的意见成分比较重，或者可能儿子的成分比较重，但不管怎么样是他们沟通其他的一个结果。
嗯，
那么纵然是谁的成分意见比较多比较重， 但是并不代表说这是那个人的意见，而是两个人坐下来的意见，那也是头坐下来的决定、
嗯、
一般来讲是比较可以让大家来接受的，比较容易、嗯、总比这个大家都不决定然后产生冲突，那是非常可能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就是如果说是在这个一个家庭当中，一个谁做主好、哦、是很需要是达成共识的，这样子比较能够说大家一起共同来遵循。那如果说像是我们刚刚谈到说，如果一个家并没有这样一个共识的话，就是认为说每个人都觉得我应该是可以做主的，那时候冲突可能就会变得很多了，
那就是比较困难的。
嗯，
所以呢这方面这时候呢做太太的做媳妇的啊，那么需要帮助先生，给先生做决定的机会，做领导的这个机会、嗯、也就是说若安要做决定的时候，问先生你有什么决定，你要不要做决定，给你做决定或者请你做决定，你这样的决定都好。
嗯哼，那如果说要是这个做丈夫的、哦、要是一天到晚就是比较偏袒，或者说他已经觉得说反正是妈妈嘛，反正是爸爸嘛，所以我们就哎顺从，那我想通常这个冲突就是说妻子觉得他的权利或者说他的声音永远是被埋没的。
好，所以在这方面要分开两个角色来谈的、
嗯、
一个是妻子角色，一个是丈夫的角色。
是，
所以我们现在对丈夫来讲，
嗯哼，
啊，先对丈夫来讲，一两个都要讲，不能重男轻女或重女轻男的、
嗯、
因为这样的话就是非常没办法完整，但是有时候非只能教一边的时候，也还是照一边的原则来做，也是可以接受到上帝的祝福的。那么在这方面来讲，做丈夫的如果太太来表达意见的时候呢，丈夫要为太太舍己，
嗯，
这是一个圣经原则，讲做丈夫的要爱妻子，要为妻子舍己，爱到一个地步，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做丈夫的要顾及太太的意见，要站在太太那边替她想、
嗯、
替她争取，那就是为太太舍己、
嗯、
啊，当你为太太争取这个的时候，舍己的时候，就容易这个容易夫妻成为一体、
嗯、哼，
有合一的关系。
是，
这两个人合一的时候呢，面对外面另外上一代的这个父母的沟通上面会比较容易，因为是一致的，
嗯哼，
会比较和谐，不会产生冲突。
是，
那么如果丈夫啊只是想到父母那边啊，考虑那边的，而忽略了太太这边，
嗯哼，
那变成夫妻关系合一被破坏了，夫妻关系被破坏了，那么这个整个家就不成为一个家的合一的关系，那这里面有伤害，有会有冲突，比较机会多一点，
嗯哼，
这样的情况
是。那嗯哼，所以这是一个做丈夫，如果说他是遵照圣经的原则舍己，就可以看到一些的好处。
对，最近有一个先生来找我，他跟我提到说，他太太想要搬家这样子，那太太先生当然同意，不过他不会想到那么快要搬家，可是呢，太太就说你要搬现在就要给我搬，最近一个月就要搬这样子。
嗯哼，
这个先生说哪有那么急的事情，太太一气就把他挂断了这样子。挂断电话，挂断电话以后，这个先生问我说怎么办、啊、一个这么，我太太就那么急这样。我说啊，那你就为他舍己嘛。他说要搬你就搬一次了，看看怎么样，看会怎么样。你就是反正这个舍己的意思，连命都不要嘛，何况是自己的意见而已。
嗯
啊，你的意见是不搬，他意见是搬嘛，那你就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你尊重他意见，那就是舍己嘛。
嗯哼，
他说好，他回去就跟太太对不起，然后好吧，尊重他的意见。哎，结果没想到大家说啊，不要再谈了，慢慢以后再说吧。
哇，
所以反而就没有那么快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说，其实当我们做丈夫愿意舍己的时候，其实太太会愿意尊重我们。
嗯哼，
这是互动的良性的一个循环这样的。
是。
那么做妻子这方面，就是像撇开说丈夫不管怎么样的决定了，那妻子的原则圣经教导是什么呢？
顺服。
就是顺服。
嗯，
顺服。所以当你顺服的时候，这是丈夫会可能会啊比较多的，会因为你的顺服啊，他更多考虑，
嗯哼，
更多去想啊。那如果说不顺服冲突，那大家都在气头上面，大家都在冲突上面，甚至失去理性，
嗯，
那失去理性的话就没有比较冷静的沟通，没有冷静的沟通呢，可能很多丈夫就更一面倒，更不想体会太太的感觉，
嗯哼，
所以这样的伤害会更大，更没有办法 事情有一个结论，正面的结论这样的。
是。
所以如果说我太太在这边讲的话，她也会说，这个啊、妻子们顺服吧。
是，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跟这个冯姐刚好在对谈的时候，她那时候说到一句话，一直到现在我还是印象很深刻。她说她从来没有看到一个女子是因为顺服之后没有看见神的一个祝福在当中啊、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在因着一个好的一个立基点，所以也会看到神的手会介入在当中。所以这是一个夫妻之间彼此来学习。但是你说困不困难去学习呢？我相信一定困难，因为它一直是一个去制服我们的心的一个工作啊。所以我们在待会儿节目当中，我们要再请李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在这条一个准备婚姻的路上面当中，我们还有哪些是应该注意的呢？马上再回到节目里面和你分享。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女的节目当中，我是文亚玲。今天我们所为您进行的单元是摩登都会情。我想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在面对一个要重新建造一个家庭的时候，真的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准备我们自己的，甚至呢，我想在这个婚姻之前，当我们有越多越好的一个准备，在面对婚姻当中的那个挑战跟冲击就会变少，而且呢，你会发现婚姻也可以成为是两个人彼此祝福，而不是彼此争吵的战场。在空中要再次为您邀请到了中文学院传道会的会长李长安李哥和听众朋友来分享。而今天我们要把焦点是放在，如果真的当一对夫妻小夫妻他们结婚之后要和父母亲同住的话，那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彼此之间不相同啊？甚至如果我们不是一起是看这个圣经的真理作为我们中间的彼此的这个标准，的确会有很多的冲突产生。所以想接下来我们要继续的请李哥和听众朋友谈一谈，我们刚刚谈到一个做丈夫和做妻子的角色，也就是各自要学习为对方舍己，还有就是一个顺服啊。
我想不知道各位这个听众他们听起来会有什么感觉啊？怎么只要求我做呢？那都不要求对方，所以我想可能你自己单独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你会有这个感想哈。那么是我知道这个是还是有代价要付，我想是不容易啊。我听很多，觉得真的是很难。那我自己觉得很容易，就是我大概我就是一开始我就想操练这个圣经的真理。那我们夫妻也都有这样的共识，所以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对于有落差的话，会有一方面会比较委屈。但是我觉得神有这样的应许说哈，耶稣对门徒说，人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当我们顺从真理的时候，其实是不吃亏的，因为就表明我们是爱主的。那爱主的得到两个回报的爱，就是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所以一个爱换来两个爱，其实是很划得来。
是，
而且呢要向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这神的应许是很真实，而且是我觉得这样很上算，就是很划得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吃亏这样的。所以在我们当中在应用真理的时候，看好像我在付出，但是呢事实上我在得到。第一个，我应用真理，我没有亏欠。我没有罪恶感，我很平安，虽然好像我吃亏一点，但是或者委屈一点，或者多付出一点啊，或者需要多忍耐，但是呢我没有罪恶感，没有犯罪，我心里有平安。但另外一方面，上帝的祝福啊，要显明他的爱，对方可能会来改变这样的。我记得我太太跟我讲一个故事啊，他常常一个太太常常对他太太先生很不满，就常唠叨念他这样子。可是呢越念他越唠叨，他先生越恶化，越不想回家，越晚回家。那么他每次在小组里面分享，大家人跟喊你要顺服你的丈夫，要敬重你的丈夫。他说天哪，这种人我怎么可以敬重得来呢？根本不可能。好吧，你们这样说，那我就试试看好了。既然你们这样一直每次都要重复这个，
是
啊，一直三不两句就回到这个原则这样子。所以呢后来回家，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某某人，我从现在开始我要敬重你，不管你怎么样。结果没想到这个先生一听啊，这个脸就笑起来了，就很快乐这样的感觉哈。然后第二天呢就很早回家。然后呢就帮忙做家事，帮孩子洗澡这样子。他这个人就吓一跳了，他说奇怪，我才说说而已，他已经改变了。我根本在那边做，我是说我要尊重他而已。他已经改变了这样，所以他第二个礼拜就跟小组分享，大家都这个笑得合不拢合不拢嘴这样。是因为其实这不是一个骗局啊，不是片面来哄哄他而已，而是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你这宣告要遵行神的旨意，遵行神的吩咐命令，那么上帝就在对方里面工作。所以这是一个正面的，会引起正面的回应的，所以这是上帝的祝福。所以我觉得听众，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个人好像势单力薄很难做啊，这个我可以了解，但是就是我还是鼓励你尽量按上帝原则来面对这种冲突。
是
会有上帝的祝福的。
嗯哼，是，所以我想其实同伴也很重要，在我们的事实觉得走不下去的时候就提醒我们一下，就可以比较有更多的这个力量来往前走。那我想在接着下来我也想要请问一下李哥一个问题啊，那在我们刚刚有谈到说，其实即便是和父母亲同住，他仍然算是两个单位啊，是两个不同的家庭。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到底该怎么样说去细分，是所有的事物我们都必须要分开来作为这个好像是这个独立的家庭，还是我们该怎么样去划分那个界限？
事实上是分不开的。
嗯哼，
但是那个分开的呢，是心理上面的，
是
精神上面的。精神就好像很多人问我说，李哥你和冯姐你的家事怎么分的？
嗯哼，
他们经常说，哎，奇怪，你们都不会因为家事冯姐提出来抱怨啊，说李哥都不做家事，或者我抱怨冯姐家事做得不好。
嗯哼，
最近我去演讲的时候，一个先生就跟我抱怨说，他太太就是笨手笨脚的，做家事啊做得很差劲这样子。
嗯哼，
我说那你就帮忙做啊，他说有我帮忙做啊，可是他还是笨手笨脚的。我说你这样做就不要嫌他笨手笨脚这样子。
嗯哼，
啊，意思就是说其实是分不开的，我们家事就是谁有空谁就做这样的。那我的精神也是这样的，这个我太太不在，我太太没有空洗衣服，我就帮忙洗，其实有时候我也叫我的儿子帮忙。
嗯哼，
所以是不要让他觉得说男孩子就不能洗衣服这样的，
是
就是让他觉得说下次只要可以做，除了生孩子不能生以外，其他都可以做。
是
他们让他们知道说这是分不开，所以实际上如果是住在一起的话，很多事情其实是分不开的，但是在精神层面是需要分别清楚，就是说啊，如果能够分开做当然是更好，比如说分开两个厨房，
嗯，
如果不能分开两个厨房呢，那个在心理上精神上就要分得开了。分得开就是说那需要跟婆婆，这个像有些人都会自动退的，就是说你用厨房我就退开，或者你在用厨房我就不要进去打扰这样的情况。所以怎样让这个事情有区隔，你是一个自立的个体呢，譬如你就可以假如跟共有一个厨房跟婆婆讲说，婆婆你随时用厨房你都可以用。
嗯哼，
和你两个都不讲话，然后呢大家就是心里在紧张啊或者这样，哪一个比较好，当然公开的比较好。
是
他会说婆婆你要用厨房你随时都可以用长了没有关系，我可以清理。
嗯哼，
那这个就是一种分别出来的一个情况，
是
了解吗？就是我是一个成熟的个体。
嗯，
你可以用脏了没关系，我可以清理。
嗯哼，
那如果有时候我们如果不讲不去讲，然后哇你看你出来又弄脏又要修理又要来清理，好倒霉啊，叫到这个家里面来。
嗯哼，
哪一种比较舒服呢？
肯定还是
当然是你自然主动提出来，这个变成你是比较高姿态的这样的。
嗯哼，
那这个对你来讲双方就相处的会很敏感。
嗯哼，
那婆婆她就敢用，因为你讲了。
嗯哼，
那你呢看到弄脏你也不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你也讲过了，我可以清理没有关系，大方一点。
嗯，
但是看起来是不分的，好，你看我让你用就是不分嘛。
嗯，
但是你弄脏了我可以清理，这个又是分的，分开什么，虽然你弄脏了我还是可以处理，我还可以接受。
嗯哼，
那个精神上是自立的，是一个我不受你影响，你虽然弄脏了我心情也不会被你影响。
嗯哼，
但如果另外一种说，婆婆你可以用我的厨房，但是请注意一下不要弄脏。你讲婆婆会去用吗？
嗯，一定
不
敢。
这个就是没有分，这是没有分，看起来是分开的，就你弄脏你要处理，那我弄脏我处理。可在人际关系上面，这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成熟的。那这个其实呢，看起来好像表面上是分的，但其实上在心理上是没有分的。
嗯，
就是你的心情会因为他弄脏而弄糟了。
是，
了解吧？是牵扯在里面的，是没有分清楚的。这样一个情况，
嗯，
所以这种在心理上是很微妙的一个关系的，在人际上面。所以像我小儿子哈，跟同学们在一起，那他是很憨厚的。
嗯哼，
啊，我太太就很怕他被同学欺负这样的。所以后来一次做报告，这个我儿子一手包，写剧本，收集材料，做道具，全部他做。可是一组人呢，全部他做，然后他叫他们怎样演这样的。
嗯哼，
结果。这个妈妈看不过去说，哎，儿子啊，我看你都是被他们欺负没，他看着你老实都叫你是做嘞。
嗯哼，
就我儿子说没有啊，他们看得起我，哎，他们让我做，哎，哦，我做了比他们收获多，哎，是我发现我儿子是个独立的个体，他是个自立个体，他不会因为这些同学气得跳脚骂他们这样的。
嗯哼，
他做得很 很投入，很好哇。所以这老师也很欣赏他所做的编曲，这些哇，他说他说这棒啊，这好这样子，那老师就是很称赞他，也都天才这样子。
是，
所以他就享受在其中。
嗯，
所以其实人与人之间关系中也是这样的情况，这很难把它是用一个公式来把它分清楚这样的。
嗯嗯嗯。
那么所以婆媳之间在一起这样的情况，那还有特别是像啊住在一起的时候呢，不要告状。
嗯哼，
在话语上面。
是，
比如说啊，媳妇呢去婆婆面前告她丈夫、告儿子的状这样的，
是，
说哎某某人呢就很差劲，哪里来差劲那样的，
嗯哼，
或者呢儿子去妈妈面前告媳妇的状，哎说这个媳妇啊做什么事情都做不好这样的哈、啊，做饭难吃，孩子管教不好，啊这个家事料理的不怎么样这样的，
嗯哼，
啊、赚钱也赚的不多。啊，只有一个越来越多，就是体重。
行，
这个就这种啊，就是真的，这个就是不没有分清楚，你了解吗？
是，
因为不论谁去告状啊，那告状的人就是觉得希望有人投他一票。
嗯哼。
哎，为了背书或者同意他所说的这样的。
是。
那这个只会带来混乱。
嗯，是，所以我想其实哈，在这种互相传话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的那个不信任的这个产生啊，可是我们又很难说心中有一些的这个想法，可是我们不讲真的是蛮困难的，甚至我想夫妻之间会认为说对方就是最亲密的人，所以可能要比如说像是可能不管媳妇或者说这个做母亲的或者说父亲的，他们会觉得说有碰到一些的委屈或者说心中的想法的时候，就很自然想去跟对方说，那这个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自己内心的情绪呢？
所以第一优先应该是像丈夫妻之间的第一优先，他不是去跟公公婆婆讲，而是跟夫妻彼此讲、
嗯、
就是分享给这个先生知道这样的情况。
嗯哼，
那就算是如果说是诉苦，比如说媳妇呢跟先生讲婆婆怎么样，哪里不好哪里不好，那这时候做丈夫怎样做一个头呢，就是有机会舍己的。
嗯哼，
怎样舍己呢，这个就表示说哦，在他太太在发飙哈，这个拿枪乱打乱开枪对不对、
嗯、
那先生就挺身而出乒乒乓乓打到自己这样的。为
嗯哼哼，
那么做丈夫的要怎么样来舍己呢，在对妻子假设说他不满婆婆啦，不满什么样的，做丈夫要说啊、哦，委屈你了，我了解你的感觉、
嗯、
我非常感谢你为这个家的付出这样的，我真是很幸运这样的。
嗯哼，
这个就是一个为妻子设计的、
嗯、
你听起来可能很不舒服，但是你愿意站在妻子的立场来替他想，那你没有你自己的立场，那这就设计、嗯、很多人说我怎么可以没有你自己的立场，那算什么一个人呢，可是圣经里面明讲就是设计嘛，
嗯、
当然就是把自己的立场放下来。
是，
所以呢要这样讲，所以做丈夫不能够说啊，你就不要理他嘛，算了，他久久才念一次嘛，反正老人家就是要这样念嘛，那你就大方一点嘛、嗯、不要那么小气，心胸那么不要那么狭窄嘛，
是，
要不然你把耳朵打开嘛，就是打通就好了嘛，这边进那边出嘛，管他去讲什么。
嗯哼，
哇，那这个做妻子他觉得你不了解他没关系，反正觉得他心胸狭窄这样子。
嗯哼，
那他最后就跳楼啊，不然怎么办呢？
是
啊，所以做丈夫的这方面就是一定要机会，也是应用圣经做头要设计，
嗯哼，
是个原则来处理这样子。
是，那如果说是一个做妻子的，她也许反应了，可是丈夫他也许觉得说这真的也许是觉得无关痛痒哈，或者说他们觉得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大，可能太太把这个感觉
太敏感，
对，太敏感了。那一个做妻子的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丈夫是好像并没有很正面的回应、
啊？哇，那你知道服了他了，接纳他吧，是个木头人。
嗯哼，
就接纳他是一个大石头，讲不通的。那这个唯一的方式就是跟上帝说了。
嗯哼，
就是原装的送给原厂修理。就是说你的配偶是上帝原装给你的。
嗯哼，
那你就接纳他，但是呢不修理他，
是，
让上帝来改变来修理他。所以这个为配偶的祷告是一个你唯一可以做的事情。
嗯哼哼，
就算如果你找教会的同伴一起祷告也可以，要找那个话语比较受约束的人，不会乱听你乱传话的人来一起祷告、
嗯、哼哼，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难处的话，
嗯哼，
特别如果夫妻两个在同一个教会，那个更要小心，请别人为你祷告，不要把话传到先生的那儿上去了、
嗯、哼哼哼，
这样子，就是负责跟上帝说。
所以我想这真的是一生的功课要来学习哦。所以呢，进入到婚姻当中就不单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了，那是两个人共同一起去成长。可是如果真的只有一方面，好像您比较幸运可以先听到一个成长的空间，该怎么办呢？或许你会觉得说我付的代价比较多，但是你也一定是可以先尝到那个所付出代价的甜美的果实。在今天空中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李哥是现场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开放现场的扣音专线2369104123691042。不晓得在最近的生活当中，您会不会也是会碰到类似这种相关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是在您和您的另外一半当中是啊常常成为那个困扰甚至是冲突点呢？也希望你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2369104123691042。也就是说我们有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在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也一起来接听。喂，杜慧玲，你好。喂，你好。哦，他的这个声音挂掉了，所以请听众朋友要最后赶快把握机会，2369104123691042。如果说您也在准备筹备婚姻的这个道路，或者是说在您的生活当中，您和你的另外一半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冲突，或者说在你的生活里面，你想要去建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庭，都欢迎您可以打我们的现场扣音专线2369104123691042。 欢迎您再次回到都会男人的节目当中。在今天我们空中和您分享怎么样去建立一个美好的一个家庭，很重要的，即便是在面对对方的这个一个大家庭的一个背景啊，可是呢同样的不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拦阻。而在空中我们还有一通电话，我们先来接听。喂，都会男人你好。喂
喂，
嘿，怎么称呼？嗯，好，
那个雅玲你好，然后李哥你好。
嗯哼，
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如果那个家中长辈有长久以来的婆媳问题，
嗯哼，
就是婆婆跟媳妇，然后婆就是然后要怎么样帮助他们，就是让他们能够和好。
他们有没有住在一起？
有住在一起，那因为是比较传统的家庭，
嗯，
但是有空间，但是因为那个，就是妈妈比较就是比较新时代女性啊，然后就是观念什么的。那我想请教李哥是，如果说因为节目时间都很短，如果以后有机会要请教你的话，不知道要就是说要您的那个电话，还是说分机的话，
嗯，
23623794。
嗯哼 ，OK， 好。
23623794，分机31。
31啊。
31。
31嘛，哈。
哎。
嗯哼。
好，那我是想请教一个，就是说，因为做子女的要怎么样？就是因为，就是奶奶是比较那种传，就是没有念过书的那种，然后妈妈好像又很忙啊，然后又比较不知道要怎么样让他们两个拉进去，让奶奶都觉得说，妈妈都不叫她吃饭或什么，但是妈妈都是用就是她会买东西给奶奶，但是就是比较不希望去教她怎么样，然后我不知道怎么样。
嗯，
这是管教的问题，还是管教的问题？
嗯哼，是，谢谢您好，拜拜。他其实啊，刚刚是说，像是这个奶奶跟这个妈妈之间哈，可能是奶奶会觉得说，每次好像要吃饭的时候，这个做媳妇的没有叫她一声，然后可是这个妈妈呢，她其实是有买东西给她的这个婆婆吃，只不过她不会用言语上面来表达，所以就变成说，好像有一些这个类似有点冷战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请李哥在空中有一些的建议？嗯哼，
好，我想这样就是，我想比较没有办法知道细节哈。那帮助这样的人呢，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
是
啊，所以按照刚才我们节目的原则，可能让他听这些节目的内容，然后呢，可能根据他实际的需要，你再一步一步帮助他。那么，可能找一些书来看这方面的，尊荣父母这本书，我介绍给你来看，可以参考。另外就是，那就鼓励如果比较不会说的男人嫌什么，那你差就可以改进来做这样子。
嗯哼，所以一个做，如果说像他是做这个子女的部分，他该怎么样帮助他的妈妈？也许就是说提供一些的录音带给他妈妈听，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方式吗？
啊，做子女的不用，其实你应该站在妈妈这边的，就安慰妈妈就好了。
嗯哼，
鼓励他做得很好了，这样。
是。
就不必觉得妈妈做的不好，然后要她再去改进啊，去对奶奶好这样的。
嗯哼，
不需要这样的。你说妈妈已经做得很好，很忠心，这样就可以了。安慰她，她没有人安慰，她需要人家安慰，她就会做得更好。
嗯哼，是。所以呢，我们也提供这位听众朋友来做参考。如果说您需要更进一步的话，我想刚刚李根也有这个提供电话啊，可以让您再做更进一步的询问。所以想今天我们的空中呢，也要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所以非常谢谢李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这样的分享。
谢谢。
那我想我们在待会儿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和听众朋友来再一次分享有关爱的悄悄话。待会儿马上回来。
Pledge my life to 抱怨、责备、要求、拒绝的言语，引发无止境的战争。
感恩、赞美、给予、接纳的言语，带来无穷尽的祝福。
爱的悄悄话。
悄悄话，欢迎您再次来到都会那一集小单元当中。那今天呢，雅玲要和你分享的这篇文章呢，并不是有这个性别歧视啊，因为这篇文章的主旨呢是给你女人，所以在今天的空中也希望这篇文章，因为虽然有点长，但是雅玲先希望和你分享前面的两段，虽然是短短的，可是我却觉得能够在当中看到上帝创造一个女孩子所给下的那个使命，我想那是一个既温柔而且呢又代表了神的爱，一个极大极完美的一个使命。这篇文章说到，当我创造天地的时候，我说有就有了。当我在创造男人时，我造他，并且将生命的气息吹入他的鼻子里。然而我在创造你女人的时候，我是在赋予男人生命之后才造你。因你的精致需要更多精心的雕琢，我使男人沉睡，好让我能够有耐心完美的去塑造你，使男人沉睡，好使他不能干预创造的工作。我选了一根肋骨造你，就是那根保护男人生命之骨，那保护他的心、肺和支持他的肋骨，也就是你的使命。可能对于许多的女孩子来说，常常是在这个社会里面去面对到一个男女不平等的，甚至会说觉得好像女孩子是比较不被受到重视的。但是你知道吗，在上帝的眼中，我们所要去做的那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为我们所保护的是一个人的心，而且呢是支持他的一个力量。所以在今天的空中最后和你分享这篇短短的文章，那后面呢其实还有很多在空中可以跟您分享的。我想我们在未来这个爱的悄悄话的这个单元里面，雅玲能够继续的和您细说在这篇文章里面他怎么描述上帝的眼光来去创造女人这样的一个角色。要在这里祝福你有段美好的午后时光，当然更希望能够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真的是在每一个人的角色当中再次回归到那个真理当中的一个原则。我相信我们同样的是可以因着等候、因着坚持而看到了很多美好的结果。要祝福你在生命里面有每一天更多的惊喜、更多的喜乐，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独立、更充满盼望的一个个体。也希望您在明天同样的时间继续来到都会男女节目里面，要您再和你分享跟生活当中不同的面向。明天见咯，拜拜。